方伟时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首先给大家带来几则跟湾区密切相关的新闻呢，一个是湾区通货膨胀目前最新的数据是如何。
那么湾区在八月份的通货膨胀速度跟六月份相比是略有缓解，这是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的。不过呢，湾区的通货膨胀率按照年份计算的话还是增长了 5.7%。
劳工统计局的这份报告中有一个小小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八月份的消费的价格的年增长率比六月份低一点，六月份是 6.8%， 那么现在是 5.7%。 那么从六月份到八月份的湾区由政府消费价格指数衡量的生活成本下降了 0.5%，所以呢有微小的改善，但是目前的通胀的速度用历史标准来看仍然是非常之高，这是20年来最糟糕的。如果把六月份的 6.8% 的这个增长率哈，这个叫做通胀的增长率去掉的话，那么这个月的 5.7% 的增长仍然是自2001年6月以来的最高值。所以当年哈，这我们讲的是21年前，这个通胀率是 6.6%。
而在截止到8月份的12个月里面，湾区的总体食品成本价格是上升了 9.6%， 在家里消费的食品价格上升了 11.6%， 在外面消费的食品价格呢是上升了 7.1%。 不过跟六月份达到的最高价格相比，所有这些类别的价格呢在最近两个月是都有所下降的。
有时候我会想哈，这个新田，这个观众朋友，您如果自己去感觉一下的话呢，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新田说的在家里消费的价格上升 11.6%， 也就是说12个月以来涨了 12%。 我不知道新田你觉得它真实吗？这是劳工部啊，这是全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在湾区的这么一个采样的一个体现。
对啊，这个我想其实可能也要看哪些食品吧，有些食品的价格上升可不是，对啊，不是说只有 11%、12% 啊，
没错。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在外消费的食品价格，他说比在家消费的还上升的幅度小了一点啊。
很难相信哈。
对啊。
啊，待会呢我们会把我们的call in电话打开，如果您对这个物价的感受有您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空中采样哈。我们告诉一下，您觉得现在和十二个月以前，你觉得物价到底上涨了多少？好，我们再看一下，在油价方面哈，这个湾区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两个月之内确实有下降哈，但是八月份的这个无铅的普通汽油的成本呢，比去年的同期却高出21%。在从整个美国来看呢，和一年前相比，八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涨幅有所放缓，但是降幅不大。劳工部的报告说是八月份是以8.3%的速度上升通胀率哈，它就 annualize 哈，叫年化。那么七月份是8.5%，六月份是9.1%，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下降，但是我跟大家讲哈，经济学家预测的八月份的通胀率其实是涨8.1%，结果涨到8.3%，所以已经是叫做什么来着？其实还是一个坏消息哈。那么联储局呢现在已经是4次提高基准利率了，在上两次是分别提高了 0.75%。 那么现在呢显然今天的经济数据出来股市大跌，所以联储局的预计哈，他在下周开会的时候一定会再加息，只加 0.5% 几乎是不可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说会加到 0.75% 以上，甚至有 10% 的经济学家认为会加到1%，1个百分点呢。
而且说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可能还会进一步加息，对吧？
是。好，我们下面很快看一下硅谷的学校的一个校车问题，不知道跟您的家庭有没有影响呢？圣塔克拉拉县的学区呢现在正面临持续的校车司机的短缺问题，各个学校呢都以更高的报酬和这个培训的机会来吸引潜在的求职者，而司机短缺就意味着校车的路线要变得更长，那这可能导致学生上学迟到，学区担心呢这会造成学习上的损失。
对，这看起来呢也不是光圣塔克拉县一个地区的问题啊。根据全国教育周刊研究中心的统计，86%的地区都有开放的校车司机职位，而79%的地区报告说申请这些职位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 学生交通在 COVID 疫情期间是有所下降，这导致了像圣荷西联合学区就在2020到2021学年之间呢，削减了17所学校的校车服务。
没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哈，在圣荷西的 Moreland 学区，为新的校车司机提供1000块钱的叫做雇佣奖金哈，如果求这个你先来上班，先给你1000块钱。学校的总监叫科德，他表示说，目前虽然还是能够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服务，没有影响学校的时间表，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司机生病，只要有一个，那就肯定没法按时把学生孩子送到学校，以及说接他们及时回家。他说呢，他们学区雇了6个司机，10%的学生，也就是8个校区的大约400名的学生呢，是依赖校车的服务。因为目前的职务的短缺，司机正在加班加点来承担更多的这样一个路线。
而代表圣荷西部分校车司机的卡车司机工会853号峰会，他的副主席莫菲就说呢，校车司机的短缺正在影响整个湾区，因为新的司机很少，就意味着目前的司机要比平时承担更多的工作，而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此外呢，学校还有一些路线都没有被覆盖，因为没有足够的司机。
好，那学区的工作人员说呢，其实疫情之后啊，人们返回办公室哈，学区实际上在跟其他提供通勤的高科技公司抢司机，跟谁抢？跟谷歌抢，跟苹果抢，等等这样的高科技公司。那校车的司机呢，也需要证书和其他的资格，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人想来开车立刻就能开的。所以呢，这个学区说，这个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吧，为应聘的人提供培训。
那么关于为什么一定要有充足的校车司机来接送学生，那像圣荷西莫伦学区的总监他就说呢，如果不提供这种校车的通勤呢，似乎不是个可行的选择，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都在挣扎，包括交通的费用，汽油费也都在增加，他们觉得呢，校车是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
对，刚才我看到刚才的数据，我们所说的哈，差不多10%的家庭哈，要这个孩子要坐校车，还不是爸妈接，或者说家庭的保姆来接。所以呢，您受不受到影响呢？如果受到影响的话，待会儿电话 call in 的开始之后呢，可以回来跟我们说说这个问题。今天我想插一句哈，你看现在这个样子，整个就是工作比工人多啊，那应该是经济是好像是欣欣向荣啊。
对呀、
我在华尔街日报看到一个 editorial board 的一个就是这个总编室的一个文章哈，他就讲到说，现在这个情形其实是有个人为的，因为在过去2-3年之内，大量的这个数万亿的资金发出去，很多人就离开职场，因为他算了算，他从拿这个政府的钱跟他出去上班辛辛苦苦工作8小时10小时，最后赚来的钱差不多少，所以呢，其实美国的虽然就业率很低啊，但里头就是说就业的整个的人群本身在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给校车司机你一把他雇进来，还要给他先付奖金啊，这可能是前所未见的情况。
对，
就要跟他比一比，让他比一比，掂量掂量，从政府收到的钱，跟这个职位所提供的资金薪资来比，到底哪个划算了？
没错。那希望之声的我们电台呢，是在旧金山是有一个办公室哈，我们在那里确实感到旧金山前一阵这个地检长叫做检察官吧。伯彻斯的这个政策给社区带来的困扰哈，我们的这个叫做办公室旁边是吧，就是一天可以砸掉100辆车子。那不管怎么说吧，伯彻斯现在被撸下台，那么新任的这个叫做检察官地检官，那么是由这个市长他所任命的叫做 Brooke Jack Jenkins 詹金斯，我们叫詹金斯好了，今天公布他的新政策。他说在某些恶劣的案件中呢，检察官可以选择将青少年16到17岁当作成年人起诉。那么这和伯彻斯的政策不同，伯彻斯是禁止他的手下哈检察官办公室在任何情况下为青少年寻求成人指控，就是把他当成人来指控，更重的罪哈。
那么詹金斯就解释啊，他这项政策呢是明天9月14号是立即生效。他说呢，检察官不会特意的去寻求把青少年移交给成年人的法庭，除非这些青少年罪犯是被指控犯有震惊社会良知的滔天罪行，而且这个移交请求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只有在检察办公室之内 他内部新成立的一个叫青少年审查小组进行分析之后，才会提出这样的移交请求。根据旧金山地区检察官的说法呢，可能导致青少年被作为成年人审判的犯罪类型包括哪些呢？包括像谋杀未遂、强行性侵犯、绑架、酷刑和严重伤害，而且呢，他的犯罪行为必须被认为是性质恶劣的。
好，刚才幸田讲的这个青少年审查小组是怎么组成的哈？由三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其中一个是叫做负责监督青少年部门的合法，叫做合作司法主任，一个叫做受害者服务主任，一个叫做监督案件被起诉的刑事部门的负责人。哇，听起来挺拗口的。不管怎么说，三个单位的负责人一起来衡量说，哇，这件事情性质够恶劣哈，把他当成人起诉。那詹金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之所以会考虑把未成年嫌疑人当成成人起诉，是因为改造问题。他说，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把他们当少年送上少年法庭，他们被定罪之后23岁以前会被释放 OK， 然后会进入再教育计划。他说问题是他们能改造吗？如果一些极度恶劣的案件中，如果不确信能够在23岁以前能够改造他的话，你就不能把他当青少年来对待，你就得给这个检察长他的自由裁量权，把他当成人起诉。这样的话23岁的时候不会就放出来，造成危害社会嘛。
嗯，对，因为16、17岁已经快成年了，对吧？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在20岁放出来再去进行改造的话呢，23岁他觉得呢就比较难以改造了哈。所以呢，詹金士就表示，全国各地涉及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或者暴力性侵犯的这种青少年案件呢，都符合在成年人法庭起诉的条件。他说检察院呢就必须保留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这样才能够确定保护公众，并在那些最严重和最恶劣的案件中提供公平和相称的正义。
嗯，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呢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两个话题啊，一个就是推特今天我用我的话说叫做被拿到参议院在火炉上烤哈，考了2个多小时，是谁考的，考出什么结果来，对于推特什么影响，以及对于马斯克那么购买不是购买推特，不购买推特怎么影响。我们今早工商资讯回来呢继续给您讲，今天其实是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话题哈。
嗯，
方伟时间，欢迎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好，给您带来这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哈，刚才给您讲了这个校区的事情哈，以及说旧金山的起诉案的事情，以及这个青少年起诉案的事情，以及说是通货膨胀的事情。关于这三个话题哈，您有什么看法？比如说您对通胀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嗯。
还有这个校车现在对您有影响吗？还是没有什么影响？以及说对新的叫做 Jenkins 哈，对他的政策您同意吗？还是不同意？专题节目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湾区的旧金山的哈，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推特公司，也就是说被马斯克卖还是不买，叫什么欲买还什么还退啊？这个推特今天在参院被在火上烤哈，
嗯，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对，其实考的呢并不是说推特目前本身的那些官员啊，他是前推特的安全主管叫Peter。扎特科好了，我觉得
我们入乡随俗吧，我们就叫他马吉好了。
马吉，对，
马吉，对。
对，为什么叫马吉？因为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黑客哈，绰号就叫马吉。
嗯，
那我们就叫马吉也比较好说。那么这个马吉呢，他是前推特的安全主管，今天他就在国会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呢是进行听证啊，他。我们先讲结论哈，他对于国会说了什么呢？他说推特高管把利润放在安全之上，忽视用户隐私，并为外国特工和黑客的渗透敞开大门。
哇、
这个听起来其实还有更多啊，这是他所作证的讲的比较主要的几个看法。他说呢，他说推特领导层在误导公众、立法者、监管者甚至自己的董事会，这个公司的网络安全失误使它非常容易被利用，给人们造成真正的伤害。因为他自己是 主管安全的嘛。
嗯
嗯，那方伟，这个马吉到底是谁？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嗯，这个人呢，其实在美国的黑客界哈，是最早的美国最早一批黑客，同时他是美国黑客中第一个和政府联手、跟政府合作的这么一个黑客。他很早在90年代呢，他就有在叫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向政府介绍怎么回事，并且呢，他后来是被叫做这个 DARPA 哈 ，DARPA 是国防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专项项目，就是发明互联网的那个地方哈。对于我们很多湾区的工程师都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被 DARPA 招去做专案经理。DARPA 对，做专案经理哈。
嗯、
那结果呢？反正就是很有名就对了哈，在业界非常受尊重。那么在去年的一月份呢，一帮小青年叫 teenager 的 hacker 哈，攻进了这个推特里头去，把一些叫做大 V 哈，叫做大 V 的这么一个账号给绑架了，
包括马斯克的账户，
对，都绑架了。然后这个当时的推特的总裁叫什么来着？叫做
Jack Dorsey，
对，多西就去请大佬出来，请这个马吉出来帮我们来做首席的安全官啊。那于是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出马，结果他查来查去，查到今年的一月份，然后就被人家干掉，被推特干掉了。当然了，这个多西他自己已经是下台了哈，所以是被现在的叫做阿格拉瓦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叫做美国人哈，这个 CEO 叫做阿格拉瓦被他干掉。干掉的时候给原因也没给出来。就说我们哎呀，也就是的没有很给明确的这个说法。总而言之，就是怎么样不合适，他就下马了。结果呢，下马之后，他从那到现在，其实是上个月的事情，到八月份，在六七个月的时间内呢，他写了一个84页的一个叫做什么吹哨诉状，吹哨人的诉状。
嗯，他就去举报了他们了。
哦，对，八月份呢就把这个揪出来了，给了媒体。那么于是呢，这个引起轩然大波。参议院呢，今天吧，就把他请去哈，请了两个人，请他之外，还请阿格拉瓦。阿格拉瓦说我不去，他说、我正在跟那个马斯克打官司哈，那很敏感。这阿格拉瓦，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他基本上就是经常缩回去
哦，
哎，从来不正面表达观点。因为我认为我的观点就是说，他其实很想在马斯克买下不买推特，他都想做 CEO， 所以他都不想得罪。
嗯，不过
结果这次他不去，
这次
不去叫做不，你不动也是动，结果被这个参议员，这个两党参议员大骂哈。
而且马吉他所揭示的很多事情，他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他说为什么推特有这么多安全问题，他其实把这个目前的这个 CEO
阿格拉瓦是叫做最高责任者，
对，
无处可逃。
对啊，
他在场还能说几句话哈，结果他也不在场，就马吉。所以我就说嘛，马吉在参议院考推特哈，所以考的推特很难过吧。那考的内容，刚才这个新片你说完没有？还有什么别的？
哦，还有一些具体的哈。
是，
对他一个呢，他说像推特对于虚假账户的这个问题嘛，他说其实因为他们内部对这个虚假账户政策，他是鼓励来他奖励故意的无知，就是说好像。就是不知好像故意的去忽视那些虚假账户，而且低估垃圾账户的数量，而且呢，就是他在公司内部啊，如果有些高管他就是为了增加用户数量，就不去识别这种机器人呐、啊。
嗯。
他还给他提供奖金，就是说他的政策就是是这样子的。另外呢，他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哈、啊，他说呢，推特。曾经被警告雇佣至少一名中共的间谍为他的雇员，但是呢，推特都不愿意去除掉他们，这事情发生在他一月份被解雇前的一周哈、啊，联邦调查局 FBI 呢就跑来告诉推特的安全团队说，至少有一名来自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在他们公司的工资单上面，那么。这个马吉呢，他就当时他还跟另外一位推特高管去谈论哈，他说我确定哈，这个公司内部有外国特工，至少有一个。那位高管怎么回答的呢？他说
很奇葩哦，
奇葩，你大家听他怎么回答？他说，哎呀，反正我们已经有至少一个了，再多几个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继续壮大我们公司吧。然后呢？ 所以这个马基他就说，对任何能够在他们公司里安插特工的外国情报机构来说啊，推特会是一个金矿。为什么叫金矿？他说你一旦这个特工安插进去呢，他们会在那里可以待很长时间，获得重要信息，因为他们这些数据啊，
嗯，
是在推特里面很多的员工都可以自由的去拿到这些信息的。
嗯，他讲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这个推特不是说推特的那个锁呀，有多少人有钥匙？他说连锁都没有，你还管谁有钥匙吗？50%的推特的员工可以看到所有的用户数据。
对，而且这些数据包括什么？就是什么 email、电话等等，就是所有关于个人的这些数据都有哈。那么另外他还讲到一点是什么呢？也是跟中国有关的。他说呢，就是在现在推特非常依赖于从中国来的广告收入。
嗯，
尽管推特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是被封锁的嘛。
嗯，
14亿的人是不可以啊，除了少数的人，极少数的人。那其实呢，他拿这种中国的广告呢，其实是增加了中国用户的风险，就是那些翻墙出来的人。
嗯，
因为他广告他就会触及到这些用户嘛。
嗯，
结果就被中共政府就发现
啊，逮住、啊、
逮住。对，所以呢其实事实也证明啊，这个中共政权呢其逮捕监禁了很多这种绕过防火墙来使用推特发布消息的公民。
嗯，其实当初雅虎也是被人家这个被告，就是你当初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石涛。
对，石涛，就那么一个案子告雅虎10亿美元，最后是私下和解是不知道哈。
嗯，
也就是说呢，这些翻墙出来的人后来被中共如果逮着的话，他们只是不知道，他们要知道的话，一个人可以告他10亿的。
嗯哼，
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 class lawsuit。
对，而且呢，他这个这个也是路透社的报道，也是证实了路透社做了很详细的调查，这个根据推特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Alan 兰，他的在领英上的简历啊，从2014年以来，推特中国区的收入增长了800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他这个消息呢，这个信息呢，在这个他的领英简历里面现在被删除了。
嗯
啊，那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哈。这个呢，也就是说，知情人士就告诉路透，在中国的广告收入是推特全球战略的一环。
嗯
啊，他也要跟这个谷歌、脸书啊去这个竞争这种广告业务哈，而且他是其实违反了他这个一些规定的，因为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推特就已经宣布说，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禁止政府和政府媒体的广告，就是国营媒体的广告嘛。在当年的8月份的博客公告栏目中呢，他说允许一些娱乐性的、体育、旅游类的这种广告，但是呢，这项豁免在今年3月也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完全禁止政府媒体在推特上做广告。但是路透社发现，这个他宣布了这个禁止，就是取消豁免之后，3月份以来仍然有几十个中国地方政府和这个国营媒体本身的广告在推特上发布。推特怎么回应呢？他说，哎呀，这项工作很有挑战性，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提高哈。那但是呢，就是在过去3年中，中共法院已经是判处了几十名使用推特和其他的这种平台批评当局的人。所以这个马吉他就在听证会上的时候，他说其实在他们推特内部呢是有这种内部冲突的，到底要不要来自中国的这种广告。他说因为这个是会有危险嘛，对他们中国客户有危险，用户有危险哈。那这些高管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其他这些高管，那他说有高管就跟他回答说，我们已经那意思跟中共站在睡一张床上了。
嗯，
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收入来源的话，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让人们去适应它。
嗯 ，incredible， 不知道您怎么看哈？对于这样个经历，一方面呢，推特其实它在删除，比如说前总统川普的，以及说保守派那方面，它是好像真的是你用他的角度来看呢，就是那种根本不 care 钱。
嗯，
啊，就是 care 他认为的正确。
他好像有原则，
是。然后呢，在这方面呢，就是你看刚才新田说的话，我把它重新反过来说一遍哈，不是反过来，重新说一遍，大家听听看。在中国14亿的公民都被禁止使用推特，但是中国确实推特 收增长最快和就在海外啊，美国以外广告市场增长最快和非美国收入最大的来源。所以这多么的荒唐哈！而这些钱呢，都是来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共政府，但也包括中国的一些游戏公司啊，一些别的方面的这个公司，但是呢，它在中国却被封闭。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吧，就是说，哎，怎么说呢？就是
其实你看，就是这个从这位马吉的听证的作证可以证言证词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对于在推特在美国内部，他不在乎他的用户的这个数据安全，对吧？他50%的员工都可以拿到这些用户这些数据，他而且对于外面的黑客防守也不严。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在中国他也不在乎，在中国好不容易绕过封锁这个防火墙出来发布言论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些安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钱，对吧？来自中国的中共政府的广告的钱，在美国他宁愿让这些垃圾用户都在那，为的是什么？他还是为了钱嘛。
好，您怎么看法呢？有什么看法的话请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这是一个现场的节目，所以呢也希望跟听到您的想法，对于刚才我们所讲的几个问题吧。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您电话。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
您对于推特的这么一个行为哈，一方面他好像坚持原则，对不对？他就封杀，这不是就他会下线，他认为不符合他的观念的这样一个这些内容哈，包括美国保守派的这些内容。那么显然他不看重钱。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关于这个来自于中共的钱方面呢，又是如此的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原则，而是看重。我觉得大家怎么看待这个推特这个公司哈？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中有没有在推特上班的，那有的话那最好，你要打电话进来，你能够分享一下哈。中文电台是不是还是安全一点？对啊，分享，或者你有朋友在这个推特上班，能不能分享一下的感受？因为从推特内部它所跑出来的数据吧，很多方面就是推特这个公司简直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懒散自由的不行的一个公司。有的人两个星期上班就上4个小时，就这么玩。爱上就上，不爱上就不上。
对，这个作证在今天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的前推特安全主管啊，叫马吉嘛，他就说他认为这个推特数据安全问题啊，他说是最终是归咎于这个领导人。那首先他说这个安全问题是基于两个基本的问题哈。一个问题，他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在哪里，或者他们来自哪里，因此他们就无法去保护这些数据。他说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员工们不得不对太多的数据和太多的系统有太多的访问权。那这个确实，这个就是他哈作为他们的安全主管所诊断到的这个问题的根源。但是呢，他说这个安全失败呢，最终归咎于他的领导者，首先就是现任的首席执行长阿高瓦尔。他形容这个推特的领导团队是什么样的呢？说非常的被动无能，而且以利润而不是以安全为动机。他说推特有一种内部文化，就是只向上级报告好的消息，
只报喜不报忧。
报喜不报忧，
对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哈。那么您有没有知道进一步的内情呢？如果有的话也告诉我们一下。那我们说哈，今天的参议院的听证会，那么推特它什么反应呢？他们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声明的一句话这么说，他说今天的听证会只是证实了这个 Zucko，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马吉先生哈，马吉先生的指控充满了不一致和不准确之处。那就这么说，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哈。你要觉得他不一致，我觉得你就跑去参议院嘛，对不对？他说你就反驳，那不是最好吗？
对，他对于这个就是马吉有说他至少有一个中共的特工在上班嘛。他说我们的这个雇佣的政策是不受外国政府所控制的，所影响的。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否认吧。
对，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个真的是不 care 哎，他觉得有一个特务就怎么样，有几个怎么样，都是外国特务，跟我有啥关系？
对啊，有一个和多几个，他不是一个高管就这么说吗？有一个和多几个、
啊、
有啥区别？
对，可是那些派特务的国家都是一般都是专制国家，
嗯，
对不对？从那些国家的人最喜欢跑到就是能够自由发言的地方，像推特这样的平台，这马上人家的这个甚至是人身安全，甚至于生命安全就受到威胁。
对啊，那像他最多的数据就是美国人的这些数据嘛，
嗯，
那就都被搜刮走了，他也是没关系，
嗯，
照他们这个意思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哈，有没有感觉到惊讶，或者说您也已经知道这些问题，或者说您有不同的看法啊，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
嗯，
讲到这个，还有这个马斯克他到底买不买这个推特，这次的听证会啊，对马斯克想要退出这个收购的交易会有什么样影响啊？
嗯，对啊，今天马斯克嘛，这个叫做马吉哈，
嗯，
在参院听证的时候，马斯克一直在看，
嗯，
看了一半就发了一个推，贴了一个爆米花的一个图形。
那意思就是他在
看热闹，
看热闹。
我在这看热闹，所以他看的是心花怒放。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听证的结束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州的叫做 Graham 哈格雷厄姆参议员就很有意思，他问这个马吉，他说：“鉴于你所知道的情况，你是否会买推特呢？”结果这个马吉说啥？
他怎么回答
？Depends on price。
嗯。
我简直就是在帮马斯克说话哈，
嗯，
因为马斯克大家说他现在不是说他不买吗？
嗯，
被推特告上法院，我一直这个看法就是，我在我的油管的节目中也一直说哈，我说他还是想买，为什么？因为就是他太喜欢这个工具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太贵了。
嗯，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今天的股市是可以叫做崩盘，这是28个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哈，这个叫做 Nasdaq 跌了5.1%哦。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标普500跌了44.3%，但是在前一阵高点的时候，马斯克已经变现了大概几十亿美元，他买了两次，一次是70多亿，一次是80多亿，所以他现在自己的现金就准备了170多亿，然后这次再把这个价钱再杀下来，对吧？因为马吉人家是内部啊，那在法院上呈堂供证是非常怎么讲？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呈堂供证，他把价钱再拉下来一点，他几乎就可以伸手就买了。所以即使呢马斯克不买被人家告上法庭，我认为他还是要买，不然他花那么多精力看人家听证干什么。
嗯，他下周下个月他是会要跟这个推特是上法庭嘛，
嗯，
对吧？因为他想要退出，结果呢、
嗯、
推特就把他告上法庭了、
嗯、
那很有意思，就是今天这个听证会结束后不久呢，推特股东就投票批准了
嗯
马斯克收购、嗯、
对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当然这是事先已经这个设好的投票时间了，
嗯，
大家都肯定想卖了，因为这么一个烂公司现在已经到这个样子了哈，希望一个能人买去把它整整好，起码对于 shareholder， 如果您有推特股票的话，您希不希望马斯克接手呢？马斯克整什么公司都整得好好的，
嗯，
几乎叫做什么叫做算无一策哈，出手就 work。
但是听马吉讲这个公司的这个后台居然是这样的，你觉得马斯克还会想要去买吗？
我觉得还会买。
哦，
我觉得会买。
OK，
而且他有本事把它整好，
嗯，
他有这个能力哈。那话说到这里，跟大家再说一个最新的新闻啊。今天这几小时以前，你现在到推特上去搜 Elon Musk， 已经找不到了。
啊，他又被他们移除了吗？
找不到了。结果呢，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做 Noxious Maximus， 这个人的叫做什么来着？跟踪有1.06亿。
那是他儿子的名字是不是、啊？
不是
啊。
马斯克改了名、
哦、
啊，他把他的这个名字改成叫做Noxious Maximus。那么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有个游戏啊，电子游戏叫罗马人。
嗯
啊，罗马人中有一个人物哈、啊，一个游戏的人物叫做。那叫做 Noxious Maximus， 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罗马城堡的一个百夫长，一个官，一个小官，一个百夫长哈。那么因为马斯克实在是非常喜欢游戏哈，所以呢，至于说他为什么改成这个名，现在没有人知道，你到网上去搜，到现在搜不出来。OK， 所以呢，大家现在我估计有1.06亿人都在猜，为什么马斯克改名了。 但是不用猜的是他太喜欢电子游戏了。所以呢，对啊，所以把自己的名字哈，这品牌一下就改成这个了哈。总而言之吧，那我也会跟踪这个线索。那大家知道，在那个方伟时间的叫做油管的节目中呢，我有一个系列节目叫做马斯克推推推。
嗯哼，
基本上来解推啊，你知道马斯克性之所至，就发几个推，发几个字，然后一亿多人就去猜他到底在说什么。你不猜也不行啊，因为太好奇了嘛。但是呢，他确实性之所至，当时那个心情那个状况下写那么一两个词，谁看得懂？哎，我跟你说，今天总是有人看得懂，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全球猜谜了，
嗯，
所以呢，我有
方伟也总是能够看得懂，
对，
是吧？
我基本上95%的情形下，我最后能看得懂，
嗯，所以呢，要知谜底的话，就要去这个方伟时间啊，在油管上的方伟时间频道里去看，
啊、没错没错，哎呀，那个，对，我在想说，你看咱们在这说了大概40多分钟了，都没有一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哈，
嗯，
我在想现在有没有朋友在听啊，因为怎么讲呢，因为现在下班时间很早嘛，是不是啊，
嗯，相对早了一些，
啊，对对对，好多人在家里上这个上班都没有，你是就是在车上人很多很少。那么如果您在车上的话呢，打个电话进来哈，888-275-1628 888-275-1628，起码让我们知道哈。
嗯，
这个，
但是我觉得也有听众朋友就是在家现在也是能够听的。
是吗？
对，所以但是呢，我们为了像这个能够向方伟证实一下啊，
嗯，
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家里听的话呢，
啊，
也请打个热线上来。
对啊，要不请打个电话上来哈，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在哪里，在做什么哈，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反馈，我们都会非常的欢迎。因为方伟时间这个节目呢，我是想把它长期做下去的，那肯定就需要跟大家有一个反馈，有一个互动，对吧？
对
对，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啊，因为我觉得广播节目吧是一种陪伴性的节目，对不对？一边开开车是吧？一边就听一下，或者一边在家里吃个饭，一边听一下。
嗯，
那么
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哎，我们有听众朋友打上来了，赶快接听一下。
哦，是吗？
嗯，
好，我们来接一下。好，请问贵姓？
要问什么？我一直很关。要问什么？
啊，您好，请把收音机关一下。您好，请问贵姓啊？
啊，我是从南湾开车到东湾，一路都在听这个节目了
啊，
谢
谢，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哈，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和反馈啊。您有什么反馈给我们？
我没有什么反馈，但是我对你的这个节目很感兴趣，每期都看，每期都听了。
真的哈，哦，哎呦，
啊，
Thank you so very much， 谢谢谢谢。好的，那如果
那您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哈。
嗯，
对，有可能也能把我的节目呢能够分享给别的朋友，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节目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哈。我们做的原因呢，就是还是要传播一些好的观念。对，您说，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观众的听众朋友说的？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说你们这个节目很有趣，我们也觉得这个马斯克很有趣。
是的，哦，对吧？真的很调皮啊。
他在干嘛？
我跟你说啊，我的工作就是跟大家解读他在干嘛，因为大家都会想他在干嘛。
好的，谢谢方伟，谢谢新田，
谢
谢
谢
谢
谢
谢您。
对，好的，
哇，
是是是，我觉得马斯克真的是一个大男孩，
嗯，
51岁，大男孩，充满了好奇。这个人有他非常朴素的正直啊，用我来评价他哈，
嗯，
朴素的正直，他不一定是很强很强的一种意识形态，但他有朴素的常识性的正直。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也不怕惹祸，他也不怕得罪人，所以过去半年之内他说的很多话，说到人家大家都看得目瞪口呆。
对啊，而且他是个亿万富翁，他很多时候他也不去，对，他不用去在乎很多很多事情。
对，啊，
对，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听众朋友抓紧机会。刚才那位女士是从开车的，是在开车听我们的，
哎，
那在家里的有没有呢？
嗯，
好，我们来接一下。您好，
哎，您好，金田。哎，
您是从在家里听还是在开车呢？
啊，我在开车，我就很喜欢那个方伟的节目，
啊，
哇，他做得很好，
啊，
然后我就是一边开车就赶快打个电话，哎呀，乔很杰那个什么，我们都在听，大家都在听，
哦，
非常喜欢呀，
真的，
非常喜欢，而且方伟非常认真， 每次哇，他好聪明，好聪明，
哎、
还有金田也是
呀。
那我就是主要是告诉你们都在听呀。
您是住在南湾、东湾？
啊，南湾，对对对。
哦，好的。
你是下班吗？
对对对，下班我在开车听啊，每天都听啊。
好的好的，好，给我们很好的
鼓励，非常感谢啊。继续努力，
好的好的，
加油啊！
好，
加油，
谢谢，
加油，
谢谢，
嗯，谢谢。
哇，好感动。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节目做久了，我觉得跟观众跟听众都有点像融为一体这样。
对，都是有一种连接、
价值的共鸣。然后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嗯，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是方伟的广、
哦。还有热线，那我们是不是导播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外？
我们很快接
一下，我们快接一下。您好，
贵姓？
你好。我姓李，我在开车中听这个节目、
啊，
我们非常这个喜欢这个方伟的节目、
啊，
虽然对这个马斯克没有什么评论，但是呢，他的节目我们非常，我一直听 ，OK，
嗯，哇，
啊，太好了，您是在开车还是在家里听呢？
我在开车呢，我每次的方伟节目几乎都不落下来，我想听。
Thank you. 好的，待会儿我待会儿过十分钟，最后又做一个那个油管的节目哈。但耽误，对，我想您开车就别耽误了，回家再说哈。
对，好的呀，非常感谢李先生打电话进来。
好的，
嗯，
好，谢谢。
我们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哈，那我们就现在再见了。明天呢，同时间呢再和大家见面。我是方伟，
我是新田，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